弟兄姐妹晚上好，感谢主哈，这个今天晚上的这个敬拜，我真想不想出来了，然后呢就一直在里面睡到天亮，真的是。今天晚上是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敬拜哦，有时候真的神有时候把我们带到很深很深啊，当然有时候就是有时候他会，比如说你说深度跟高度哦，有时候会带我们到第七层，有时第八层，有时第九层啊，所以有时候当他带我们到比较深的程度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哇，就是那样的敬拜哦，我真不想回来，我想继续一直继续一直继续到见主的面啊，所以在每个敬拜里面，我们就是如此这样的遇见神，如此的来到，让神来到这样得着啊。所以老实说，我享受每一场的敬拜，我很喜欢敬拜，我也常常敬拜啊。我盼望我们这里每一位都是喜欢敬拜，喜爱敬拜的弟兄跟姐妹。阿们。好，感谢主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啊、哦。我们很快的，我们就已经来到了第23课啊。哎，幸福哦，是23课啊，不是21课啊。我们已经来到了第23课啊。所以真的没想到啊、哦，我们先今天教了，明天再教，我们第三季的课程就结束了哈。第一次看到很多花哈，感谢主哈，很多花，一般上你看到很多花呢，就是比较可能是神给你经历到他的爱哈，花就是好像一个礼物嘛，可能他对你一个礼物，他将这个礼物送给你，将这个礼物献给啊，就是说跟你分享他的爱哈，这是很美好的事啊，为你感恩哈。我们没想到这样快哈、哦，我们已经第三季最后第二课了哈、哦，所以我们在明天再上一课24课，我们就第三季都上完了哈、哦。哇、哦，没想到我们这样下来已经是第四个月了哈、哦，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从第一课开始就一直和我们一起成长，和我们一起学习，和我们一起的敬拜，一直到现在，有没有这样弟兄姐妹？姐妹，从第一课到现在你都在的，有没有这样弟兄姐妹啊？有哈、哦，有哈、哦，还有吗？还有没有弟兄姐妹第一课开始就一直到现在哈、哦？感谢主啊，大卫啦，温柔啦，红啦，锦啦，哇，康啦，路德啦，哇，温柔啦，哇，蛮多哈、哦，蛮多，第一课到现在都和我们一起啊，所以我们在这些Gina 哇，这样多啊，这样多啊，哦，感谢主哈、哦，中间没有时间哦 ，OK， 感谢主哈、哦，但是其实没关系哦，就是说如果我们每次教完课过后，我们大概隔天或者隔第二天，我们就会将这个泥土的系列放在我们的平台上啊、哦，所以呢，我们就会把这个放在我们的平台滴滴云上哈、哦，所以感谢主哈、哦，我看到这几个月下来我有收到蛮多不同的弟兄姐妹有给我一些的回应啊、哦，或者有给我很多的收到很多不同的见证啊、哦，所以呢真的很感恩哦，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多多少少都有成长。多多少少都有突破啊，多多少少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哈。所以有时候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他们关系上改变了，他们在他们的婚姻上改变了，他们在他们教会改变了，在他们同工跟牧者的关系改变了哈。所以我真的很为很多弟兄姐妹感恩哈。所以没想到一下子我们就哇上了已经有二十几课了哈、哦，所以今天晚上我要分享的是叫泥土幸福吗？哦，那这课呢我觉得很重要哈、哦，因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泥土幸福吗？如果我们不只是懂，不只是知道，我们也把它活出来呢，那么呢 啊，那么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有效的去成长哈。啊，如果你不知道的，那我就跟你说一下哈。啊，如果你有什么见证，你可以来到家这个，你看到吗？看到那个啊，我们的 PPT 上吗？这个见证的部分，你可以加小尼5780611，你可以做见证啊。啊，就是做见证是美好的，因为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当我们得胜了，那是第一次的得胜。而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呢，我们是在第二次的将我们的软弱，将仇敌的一些的捆绑辖制，或者仇敌的工作，将它再踩第二次在脚下。所以呢，圣经里面说呢，我们怎么胜过这个魔鬼呢？就是靠羔羊的宝血，还有弟兄所做的见证。所以做见证是非常重要啦。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我们开了一个微信哈，是你可以加小尼5780611。你可以分享你的见证。那么如果说你有什么代祷需要啦，有什么的生活上的需要或者一些状况等等，你可以加滴滴成长哈，你可以加，那加滴滴成长了过后呢，你就可以跟把你的需要，把你的状况发给我们的同工，那过后呢，他会看到需要的时候，他会做一个过滤。那过后呢，他会发到我们的代祷群哦，就是我们代祷群里面有很多很棒的代祷者哈，会一直的每一天或者他们每个星期都会定时的来到为大家守望祷告哦，甚至在他们个人的祷告，他们也会定时的几乎就是每一天哦，有些代祷者会每一天为着大家的需要来那边祷告哈，所以我想这样可能会更加有效的来到服侍弟兄姐妹。那我本身也会在那个代祷团里面，然后呢也会定时的看弟兄姐妹不同的需要，我在那边也会为大家祷告哈，所以我想这样的话会更有效的去帮助弟兄姐妹姐妹啊。好，那么今天我们就我们就不要再没有太多时间了，我们就得继续了哈。那今天晚上呢，泥土幸福吗？这一课呢，我相信很重要，因为听完过后，你一定会知道你如何幸福。所以呢，第一的今天会分享四点，第一点是你幸福吗？第二课是幸福是，第三是幸福的研究报告。第四是幸福的歌门啊，我们会分享四大方面。我盼望我们听了这课过后，大家都知道如何幸福。那么如果我们都知道如何幸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实的活出幸福。好，那么呢，我们大概来看哈，那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分享就是想问看大家，你幸福吗？谁觉得自己幸福的就答幸福，如果谁觉得自己不是很幸福的，就说还不是很幸福。来，给我一些回应。来，谁觉得自己幸福的？谁觉得自己不幸福的？谁觉得自己还在努力幸福的？哦，大家都说很幸福啊，哦，特别幸福，还不是很幸福，还不是，还在努力，对，一般般 ，OK。还有呢，还有呢，OK， 幸福，还在努力，还不很幸福，幸福等等。好，那今天晚上呢，我分享这个课题呢，我相信会稍微挑战到大家对幸福的一个认识哈。好，幸福不幸福大概一半的啊，一半是幸福的，一半是好像不太幸福的一半是在努力的，一半是幸福的啊。好，那么呢，今天晚上呢，我大概幸福幸福不幸福，幸福幸福。好，感谢主哈，没关系，今天晚上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幸福是什么回事啊。因为我们大家其实老实说，有时候我们讲幸福但是到底什么是幸福，对不对？那我记得呢，我在很年少的时候呢，那时我教会的师母哈，就问我这个问题哈，他就说，以诺，你觉得你最缺的是什么？那时我师母这样问我，那么我就想了一下子，我就打我的师母，我说，哦，师母，我有了耶稣就有了一切，我觉得我没缺什么，那时我是十几岁。 我是这样回答我的师母的哈。但是呢，那时候我真的很真诚的回答他说，哦，我有了耶稣，有了一切啊，所以呢，我没有缺任何东西。但是呢，过后到了我不断在基督里面成长，不断长大的时候呢，我渐渐发觉我不是没有缺什么东西，我是缺了很多东西。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在原生家庭的长大里面呢，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被爱，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所以当我不知道什么是爱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缺的是爱。所以往往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弄不清楚到底什么是幸福，所以呢，我们就以为我们有，但是实际上到了我们活出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是没有啊。所以呢，我就觉得今天晚上我要分享一下幸福，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所以呢，大概呢，我们在前两课我们有讲到快乐，有讲到欢喜，有讲到欢乐，有讲到喜乐啊，对不对？好，那么呢，这几个课题呢，大概幸福呢，超越快乐，超越喜乐，超越欢喜啊，我们一一来讲啊。那一开始我先跟大家讲一个这样的故事哈，我跟大家先讲一个这样的故事。好，没关系，我们一起学习哈。老实说，我们真的不是很懂什么是爱，但是我们慢慢学习哈。那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哈，他就讲说有一次呢，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她觉得自己过得很不幸福，终于有一天她真的决定跳楼自杀。所以呢，她就在第十楼，她在第十楼，那她就跳下来，因为她一直觉得住在她的那个主屋，她的那么公寓，每一家都很幸福，她都很羡慕他们哦，那都觉得他们过得很快乐。那哪里懂呢？当她在第十楼跳下来，在天台跳下来的时候。跳到十楼的时候，他就看到说十楼呢有一对看来以为是很恩爱的夫妇，但是他们在互殴。跳到第九楼的时候，他看到呢这个彼得呢很坚强的一个彼得在那边偷偷的哭泣。当他跌到第八楼过后呢，他看到阿妹发现呢他的未婚夫跟他的最好的朋友在床上，那过后到了第七楼的时候呢，他就发觉到，哎，一向来都很活泼喜乐的丹丹在吃着抗忧郁症的药。跳到第六楼的时候呢，他看到阿喜还在那边每天买着七份的报纸在找工作。过后呢，跳到第五楼的时候呢，他看到向来很被尊重的王老师在偷偷穿着老婆的内衣。跳到第四楼的时候，他看到呢 Rose 跟他的男朋友闹着要分手。跳到第三楼的时候呢，他看到阿伯呢就是说每天盼望着人家去访问他。当跳到第二楼的时候呢，莉莉就还在看着她结婚半年就失踪老公的照片，在跳下之前，她以为她是世界上最倒霉、最不幸福、最不快乐的人。但是呢，她现在才知道，原来呢，她这样一直跳下来，她看到每家每户的时候，她看完他们才深深的，觉得其实自己过得还不错。现在他才知道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苦境。所以呢，这个我们常常我们中文就叫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这时候呢，他已经无法再睁开他自己的眼睛，他想他们看到他应该会觉得自己还过得很不错。所以我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呢？可能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今天晚上你在听这课， 或者是你你会就是在平台上听这视频的这些弟兄姐妹啊，就是听这录音的弟兄姐妹，可能你会觉得自己很不幸福，自己很不快乐，自己很不开心，所以呢，往往很多时候就觉得大家都过得很好这样，所以你就有这种冲动或者想法，想要结束自己生命，要来到聊到离开自己的世界，离开这个世界做一个了断。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呢，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呢都有不同的难处跟挑战，但是呢在这个难处跟挑战里面呢，只要你永远都学习不放弃，就是成功的一半了哈。所以呢，我在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呢，所以呢不幸福的人才会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是不幸福嘛。然后呢，那到底呢又有多少人才真正知道幸福的真谛？所以呢我要讲就是说，他结束自己的生命不是因为他不幸福，而是他不知道怎样才可以幸福。同意吗？同意吗？那如果说往往很多人他不是他真正要结束生命，不是因为他不幸福了。当然他多多少少，每个人刚才我们看到当然这是一个不是一个见证啊，是一个故事嘛啊，就是说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啊，这个我讲的刚才分享那个小故事，所以是虚构的一个小故事，但是它却反映出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难处跟挑战。但是呢，这个人选择自己结束生命，其实不是因为他不幸福，而是他不懂得怎样才可以幸福。所以呢，我今天晚上要讲这若是你，那今天晚上是为你准备的讲章。我记得在大前天的前天的时候呢，昨天的时候呢，我在平台还有上周在平台分享的时候，我就发觉到在平台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是他们身边的人会有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就觉得呢我就要来到跟大家分享关于幸福的课程，那么呢我们就明白如何让自己幸福哈，所以呢那么我们就不会活得不幸福了哈，所以还是那一句问你，你幸福吗？好，感谢主哈。那幸福呢，它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们请今天晚上是成长是吗？成长大声帮我读一下可以吗？
幸福的定义，幸福是指一个人的需要。幸福是指一个人的需求得到满足而产生长久的喜悦，并希望一直保持现状的心理情绪，并不与快乐、快感、方便划等号。幸福是在不幸之中解脱和以后与之形成对比才能感觉得到的。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每个人幸福的标准不一样。
好，这是一般呢世界对幸福的一个定义啦啊，幸福是什么？就是刚才成长所读的这一块东西哈，所以呢这是他就是说世界讲的一个幸福。老实说里面有很多那个比较专业的俗语，所以呢看来了读完了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啊，但是没关系，因为呢今天晚上我不是要以一个不是要以一个世界的一个角度跟大家分享啊，我是要以圣经的角度跟大家分享。所以呢这个晚上呢就是问看大家哈，那如这个人呢去采访啊，采访这个人的时候就问他说何谓幸福，就问他说什么的，你好你幸福吗？好，然后呢OK， 然后呢过后呢我们看那幸福往往离不开满足哈，所以这个记者呢就再去采访的时候再问他，你好你满足吗？过后呢他就回答他说什么呢，嗯 我满足，所以我们这里有没有满足哈？所以如果说你是满足的话，你就可以这样回答。所以所以呢，你幸福吗？当然啦，不是讲那个幸那个福啦啊。那当然满足的话，也不是这个满足啦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我汉族的，对了对了，你汉族哈。那幸福呢？其实呢，在幸福这个词哈，其实在热搜里面哈，在百度哈，书上幸福这两个去搜索的结果达1亿次以上哈，1亿次以上。所以这个话题之所以热门，是因为幸福一事牵动着千万人的心。所以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希望成为幸福的人。但幸福从何而来呢？我觉得这会是非常重要哈。白兔上超过1亿次啊，去找幸福这两个字搜索它的答案哈。但是呢，很可惜的话，世界呢，如果活在这个世界，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找，我们也未必找得到。所以呢，世界的标准就是说，幸福是一个感受，幸福是一种知足，幸福是一种能力，幸福是一种创造哈。所以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阶段对幸福有不同的理解跟追求啊。比如说我年少的时候，哇，在一个夏天很热的天，哇，给我一个冷冰冰的冰淇淋，我就觉得很幸福，对不对？但是到了我可能四五十岁了，然后呢，到了夏天的时候，然后过后呢，很热的天，人给我一个冰淇淋，我未必会觉得幸福哈。所以它会按着不同的年龄跟阶段会有不同的一个转换了哈。所以这个讲到是世界的一个幸福的标准。那么呢，按着世界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查考呢，就发觉到什么人更幸福呢？第一，在这里呢就讲到说，女性感觉更幸福，有配偶感觉更幸福，中等收入者感觉更幸福，亲子关系和睦的感觉更幸福啊，然后呢，人际关系良好的感觉更幸福，有安全感的人感觉更幸福，身体健康人感觉更幸福，性生活满意度高的也更幸福啊。所以这个是世界的标准准则，讲到幸福了哈，讲到幸福的怎样的人感觉更幸福哈。但是今天晚上呢，然后呢，另外的一个查考呢，他就说呢，幸福是怎样的人更加幸福呢？没有疾病，身体健康，有父母和亲人健在，有一个懂自己、爱自己的人啊，然后呢，孩子健康成长。人生有一两个知己，拥有年轻活泼的身体啊，然后呢，活好当下，珍惜拥有的人就讲到幸福。那这些幸福的指数呢，都是他们经过各样的调查，各方面等等过后呢，他们拿出来的一个一个结果跟方案啊，所以他们就说这样的人比较幸福哈。但是呢，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不是世界的看法啊，我们要看的是圣经的标准。所以呢，这是幸福吗？有这样就会幸福吗？其实当我们在圣经标准去看到幸福的点滴的时候，我们会发觉非常不一样哈，非常不一样哈。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劳格里牧师呢，他说幸福是什么？他用按诗篇144:4-5，他说呢，遇见这光景，百姓变为有福，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这百姓为有福。所以他就说呢，幸福是什么？有耶和华为我们的神，我们就幸福啊，这是他的一个标准啊，他的一个准则。那过后呢，他就说呢，世界版本的幸福跟圣经版本的幸福并不一样，属世的幸福呢，取决你个人当前的状况啊，这是他的一个解读哈。那过后呢，他就说呢，圣经给人完全不同的幸福感啊，真正的幸福不是 从人直接可以得到，它是你在寻求其他的事过其他东西的过程带来的结果。所以他就说，当我们寻求神，当我们比如说当我们寻求圣洁的时候，我们就找到幸福；当我们寻求公义的时候，我们就变得幸福然后呢，因为呢我们想法跟神想法一致的时候，那样我们就与神走在一起，我们的生活便找到适当的平衡所以我觉得他分享这几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但是今天晚上呢我要用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呢，刚才在敬拜的时候我们选了一首歌叫幸福，所以这个幸福这首歌呢，它其中一段它的副歌有这样的一个文字它写着是，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供应，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叫别人得益，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一句都是真理，幸福是解除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所以呢，他就有点了这几点我觉得这个歌词写得蛮好的但是现在呢，我要来到以圣经的角度跟大家分享。那这里呢，我邀请这个大声来帮我读这个成长大声来帮我读一下。
创世纪二章十五至十七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是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院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好，谢谢所以我们知道呢，亚当夏娃呢，当时神创造了他们，是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对不对？然后过后呢，就跟他们讲不可以吃这分别善恶的树。当然，那个分别善恶的树安置在那边是给他们有一个爱的回应那边我们不谈，我们只谈前面的部分，就讲到说伊甸园。那伊甸园的伊甸在原文是讲到快乐它的字根呢是讲到喜乐，或者是欢悦，或者是奢侈品，或者是精美的东西那所以呢在它的字根再下去就是尽情享乐那我们来到更仔细的看伊甸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那大家记得是主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主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里。那伊甸园呢，在原文伊甸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幸福、圆满、愉快、快乐。那安置呢，是死或者安放。所以可见得呢，是神的心意让我们活得幸福、活得美满、活得完满、活得愉快、活得欢乐、活得喜悦，这是神的心意。如果不是神的心意，神不会叫那边是伊甸园。很简单嘛，比如说你在建立一个小组的时候，你就命名的小组为幸福。为什么命名为幸福呢？因为你期待大家活在幸福里面。神创造伊甸园，特别命名伊甸园就是幸福，就是圆满，就是愉快，就是欢乐。为什么呢？因为他希望人可以美满，人可以幸福，人可以快乐，人可以愉快。那这很简单的一个理解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不只创造人，也安置人然后呢，不只是来到去照着他的形象而造，也按神的美意安排在伊甸园所以我们所处的环境那我们看到呢，我们不只是按着形象神的形象所造，我们更是神把我们安置造这快乐的乐园、幸福的乐园跟美满的乐园。所以呢，大家跟着我说是神的心意让我们幸福，是神的心意让我们愉快，是神的心意让我们快乐这在伊甸园这个词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在原文里面不难发觉了好，那么呢，我们再看圣经怎么说幸福呢？ 好，那这里我要快速一点啊，因为今天有，因为每次我要分享一个比较新的课题，我就需要有很多经文的依据去依据啊，不然的话我如果没有经文的依据，或者没有太多的经文的依据，那么呢我觉得这个教导就没有办法站立啊。所以我是很强调圣经，我也是很在圣经的基础为出发点。我们看一下圣经讲到幸福跟幸福有关系的经句，有关系的经文是哪些哈？那我们第一呢，我们看到呢圣经里面有关系到幸福的经句，这里讲到以赛亚书12章第3节，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罗马书5章2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能看到这里讲到的幸福关乎什么？关乎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当然我知道我们这里大部分今天你能在平台听的，就是说你已经接受了救恩，所以呢我觉得呢你接受了这个救恩，你理当幸福，理当快乐，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呢第二点呢，讲到幸福的经文呢，那诗篇37篇第3节说，你当骑靠耶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养，又要以耶华为乐，他必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幸福的经文，他讲到的幸福就是关乎依靠耶华，对不对啊？这里是读骑靠还是依靠啊？依靠，骑靠，依靠，依靠，依靠，骑靠。依靠，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啊！依靠耶和华，所以呢，大概我们这里能在这平台听的，我相信你是依靠耶和华的人，所以你也理当幸福，理当快乐，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呢，历代志下9章7节说，你的群臣，你的仆人禅，戴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箴言16章20节讲到，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依靠耶和华的变为有福啊，依靠耶和华的变为有福。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讲到的关乎听神的圣言，神的话，或者听圣经。所以我估计我们这里每位，我们都是听圣经，我们都是查考圣经，也是认识圣经，也是用圣经灵修的。 OK， 那我们理当幸福快乐，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罗马书15章32节说，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所以这里我们知道它关乎神的旨意，那并要叫我们照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到你面前。所以我觉得我们当中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也很渴望活在神的旨意。所以当活在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就幸福；活在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就快乐；活在神的旨意的时候呢，你就会经历到满足。好，我们再看呢，在这里呢，提摩太前书6章6节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必是大力了，因为呢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显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所以这里我们能看到敬虔加上知足的人就幸福就快乐，对不对？ OK， 好，所以这个呢就很清楚指的这点。那接下来呢，罗马书这里呢就提到什么呢？提到5章3到5节，不但如此，就是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念，老念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心里。彼得前书四章十五节，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便你们在他荣耀彰显的时候也可以欢喜。然后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变为有福，因为神的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讲到的幸福，关于到与基督一起受苦，与主一起受苦啊。所以我们大概看到关于幸福的经文呢，我们大概能明白到幸福的关于接受耶稣的救恩，关乎依靠耶和华，关乎听神的旨意或者听神的话，关乎活在神的旨意，关乎敬虔加上知足，关乎与主受苦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就指了这几点，讲到说，如果说你接受了救恩，你依靠耶和华，你听神的圣经，活出神的圣经，那么也关乎活出神的旨意，也敬虔加上知足，也愿意与基督受苦，理当就幸福，对不对？因为我们看从不同幸福的经节，我们大概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总结。那么我想问看大家，我们这里每一位，我们几乎都有救恩啦，我们也依靠耶和华啦，我们也读圣经啦，我们也活出神的旨意啦，我们也敬虔加上知足啦，我们也关乎与主一起受苦啦。那么我想问看，那么我们就应该很幸福，对不对？确实是应该很幸福啊。但是我想问一下，那么为什么如果我们这些我们都活出来了，但是呢还是有很多弟兄姐妹不是很幸福呢？阿们。确实有很多弟兄姐妹也信了救恩，也依靠耶和华，也每天读经，也活出神的旨意啊，然后然后呢也敬虔，也与主一起受苦之类，但是为什么没有幸福呢？为什么也不是很幸福呢？好，所以呢今天晚上我就要往这个点跟大家分享。其实老实说，要活出幸福其实一点都不难，要活出幸福一点都不容易。所以今天晚上我希望在圣经的根基跟基础底下，还有在很多非常棒的研究报告里面，我们找到一个答案，为什么有些人幸福，为什么我们都有信仰啊，也依靠神啊，也活出他的旨意啊，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幸福呢？今天晚上我就要告诉你，如果你有跟我带着同样的疑问，那么呢今天晚上呢，我相信这个道会多多少少帮助到你有很多的突破跟成长。阿们阿们。当然啦，当然有些是有些有些没有嘛。那当然如果说你有活在你有接受的救恩，你也愿意依靠耶和华，你也愿意来到听圣经的话，你也愿意活出神的旨意，也愿意敬虔加上知足，也愿意跟基督受苦，那么呢你大概你的比例幸福会更高了，对不对？但是呢虽然是如此，也有很多人真的把它活出来了，但是为什么还是会有不幸福呢？求圣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继续看哈。那我们从一个几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过后我做一个总结哈。那幸福是什么呢？到底什么是幸福呢？那这个呢这个呢，哈佛大学呢，你知道吗？他们在他们历年这么多年的这个学习当中哈，他们有一门课叫幸福课，或者叫幸福学。这个幸福学跟幸福课这个课程哈，简直就是历年历史当中最出名、最多人想上、最多粉丝的一堂课。当然有时他们说哈佛大学嘛，应该是经济学啦、法律学啦或者什么学，但是不是在他们的哈佛大学的这个历年里面哈。的最幸福的课程啊，里面呢，就是这个叫班夏哈博士哈，班夏哈博士他呢， 所教的这个幸福学哈，所以呢他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总结，他说什么呢，很多人认为成功就等于幸福，但这是错误的，科学的方式是你幸福就等于成功啊，所以呢他的诶这句话呢真的，那往往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要有车，我们要有房，我们要有乖巧的孩子，我们要有很好的事业，我们要赚很多钱，我们要这样我们就成功，所以我们成功我们就会幸福啊，这个是大部分人这样觉得。但是他以他的角度，他以他的一个他的角度的科学的角度，他说幸福了你才会成功啊，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跟我们的想法很不一样哈、啊。所以呢他这个呢博士呢他现在很成功啊，他现在的课程呢哇在网络造成轰动，全球网友疯狂的下载，大家都要知道如何幸福，大家都要去学幸福学。但是他在他的成长过程，他的工作的生涯并不是一帆风顺哈，因为在大学的时候呢，曾经患过忧郁症，然后呢被剑桥大学开除，因为呢他的不快乐让他开始去研究如何可以更快乐。在这个在正向心理学领域中，他整理出许多具有研究结论，可以帮助自己变得快乐。所以呢，因此呢，他受邀到世界各地做演讲。他的观察到呢，在各国人才的最大危机就是年轻人的忧郁，还有专业工作人士的崩溃啊、哦。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背景啦，所以过去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他就是忧郁症过后呢，被剑桥大学开除的哈、哦。那他现在教着这个幸福学，所以他这个幸福学是哈佛大学历年来里面最火热的这个课程，就是幸福学哈、哦。那我们从他的课程，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哈、哦。他举出几个非常重要的点，他说呢。幸福呢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啊，所以他讲说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所以说快乐是能从生活中得到乐趣与意义的感觉，快乐是兼具乐趣，就是现在的好处跟意义，就是未来的好处啊。他是用心理学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哦。所以他说呢，一个人必须有一个明确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的去追求。真正的快乐的人会有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的方式里，享受他的点点滴滴。所以他希望他的学生学会接受自己，不要忽略自己所拥有的独特，要摆脱完美主义，要学会失败。成功并不会给一个人一辈子快乐啊。当然你读了这堆也是觉得非常的很多的专业的俗语，我把它简化，简化很简单，他的意思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就是快乐和意义的结合，快乐就代表现在活得美好时光，那么呢，意义源自于目标，代表未来的美好时光。所以简单的话呢，他的意思幸福就是你当下的时光活得快乐，那么你对未来的时光活得有意义，就是他的幸福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简单再简单，就是当下活得快乐，未来活得有意义，就是他的意思是幸福。所以我觉得他放了这两个指标，加上很多心理学的这个查考跟很多的研究报告等等，哎，我觉得非常可信啊。但是没关系，等下我们看他写的东西跟圣经写的东西符合吗，那么我们才来明白到底幸福是什么一回事哈。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先了解一下，在他的幸福学里面所讲的是当下活得喜乐，未来活得有意义。所以你现在你问你自己，你当下活得快乐吗？当下活得喜乐吗？如果你当下活得不快乐不喜乐，那么呢你也无法幸福。那么你对未来 活着有意义吗？有盼望吗？有目标吗？有一个指引吗？有一个的方向感吗？如果也没有，那么你绝对不会幸福。那这是他的一个标准跟准则，去看幸福跟不幸福哈。当下活得喜乐，未来活得有意义。所以这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就开始要说，哎呀，这样我不幸福了，因为你不知道当下可以快乐，你也不知道未来活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呢，如果说你当下你不快乐，未来你也找不到活的意义，那么呢，你就是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啊。他的标准跟准则，我觉得这个很值得去参考啊。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哈。那怎么才能当下活得快乐，及未来活得有意义呢？哎，其实呢，他讲的这个东西呢，跟我们过去上周上的那两课非常有关键性哦。那记得吗？我在上一课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说，如何活得快乐。当我们不自卑的时候，我们就快乐，对不对？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就快乐。所以呢，你要如何活得快乐？很简单，当我们不再嫉妒别人，当我们不害怕失败，不害怕犯错，不害怕尝试新的，不害怕被拒绝，不害怕被否定，不害怕被说，不特别敏感，不容易受伤，不完美主义，不害怕改变，不自我怀疑，不自我讨厌，不努力赚取别人的认可跟肯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就可以活出谦卑。当我们活出谦卑的时候，我们就能活出当下的快乐，对不对？所以简单，如果我们要现在能活出当下的喜乐，我们就要胜过自卑。我们不再自卑的时候，我们就能活出谦卑。我们活出谦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出快乐。阿们。OK， 那所以呢，大概我们呢，第一点，我们要胜过这个，我们就不要自卑，要努力胜过自卑。所以呢，努力胜过自卑，我们就能快乐，我们当下就能活得当下的快乐，对不对？那接下来第二点，他说什么呢？那所以原来我们知道呢，原来谦卑跟快乐息息相关，原来自卑跟骄傲紧紧相连，对不对？原来自卑、骄傲与嫉妒相依相扣。所以如果我们胜过嫉妒，我们就胜过自卑跟骄傲。如果我们胜过自卑跟骄傲，我们就得以谦卑。如果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就得以喜乐、欢喜、快乐跟得胜。阿们。所以呢，鼓励大家，我们真的要活出谦卑，活出谦卑，我们就胜过自卑跟骄傲，因为自卑跟骄傲是同一个根源哈。所以呢，你活出谦卑的时候，哎，我们就明白了，活出谦卑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活出谦卑的时候，我们就快乐了。我们就哈利路亚，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其实老实说啦，你自己问问自己啦，如果我们不常常跟嫉妒别人，跟人家比较，尝试害怕，然后特别敏感，完美主义，老实说，把这些东西拿到完掉啊，我们真的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呢，你不觉得吗？所以呢，真的不要再为别人活了啦，为自己活，为耶稣活，为基督而活，为天父爸爸而活，为圣灵而活，我们就活得快乐，活得喜乐，哈利路亚。那当下的快乐我们解决了，对不对？现在我们先解决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有意义的部分。所以谦卑，我们在上一课也跟大家看了，对不对？谦卑时我们就快乐。那这里有谦卑的十个特质啦，对不对？不好意思啊，我上周有打错了字啊，我打错了一个少打了一个弱哈、啊，软弱，我少打了一个弱啊。那有弟兄很好的来提醒我啊，那所以呢，谢谢啊，谢谢啊。然后呢，其实有时候。有时候我们的，因为每个 BBD 啊都是当天准备的，或者是早一天准备的，所以很多东西确实有一些疏忽或者有一些漏洞哈，敬请大家多多包涵，多多原谅哈。那然后呢，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平台呢，我们 我们没想过要什么的，要升官发财，要什么建立王国，建立国度。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即使神要我们开始，我们开始；即使要我们结束，我们就结束啊。所以呢，我们也没有意想太去发展整个的平台，我们只是按照大家弟兄姐妹的需要跟状况里面，所以我们就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是就是。全职只是我一个人哈，然后呢，接下来的都是义工啊，或者是都是他们都有上班的哈，所以我们确实没有这样多人手哈，所以呢，敬请包涵呢，敬请包涵哈，那还有呢，你知道了，我是在马来西亚长大的嘛，我们主要学的是学马来文啊，那我们在学院跟大学主要学的是学英文啊，所以我们中文呢在我们学校只是一本书是中文而已，所以呢我在用中文呢，特别是我的标点符号呢用得比较反正我的标点符号很喜欢很有我自己个性把它标出来的啊，所以我就是会乱标还是这样标啊，敬请也包含了，反正你听得明白看得明白就好了啦啊，所以大概给大家知道哈。然后呢，接下来的呢，所以我们第一要什么呢？要当前活得快乐，接下来呢，未来活得有意义，对不对？那未来活得有意义呢，我们之前有也跟大家讲如何胜过嫉妒，对不对？当我们胜过嫉妒，我们也会胜过自卑跟骄傲。那么呢，我们如何胜过嫉妒呢？当我们呢，如果说我们去承认我们的问题暴露在光，如果我们知道只有神可以满足我们，我们找到我们生命的呼召，我们也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努力的让灵人长大，我们从欣赏别人开始，接着学习去赞美别人，过后呢，我们学习去爱及成全，从专注自己的自己到可以祝福别人，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活出未来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呼召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使命是什么，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安排是什么，我们就即将在未来活得有意义。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要当前活得快乐，我们就要什么呢？胜过自卑跟骄傲，活出谦卑。那如果说我们要未来活得有意义，我们就要胜过嫉妒，胜过自卑跟骄傲。同样的，活出一个谦卑与爱的时候，那么呢，我们就可以活出未来的未来活着的意义。所以呢，可见得呢，我们看到幸福呢，如果说按着这个博士的这个教导里面呢，我们发觉，当我们胜过自卑，胜过骄傲的时候，我们就得以快乐。当我们胜过，我们活出谦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出未来，未来会活得更有意义。所以这就是一个幸福啊。所以我大概给大家看一下，哎，跟这个博士讲的东西，还有就是圣经的角度看的东西哈。所以你会发觉呢，这两者连接的非常靠近，所以可见得呢，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活出谦卑，我们就能活出快乐，我们并也能活出什么？活出幸福。阿门。OK， 不只是这样哈，我们继续哈。所以呢，你看哦，那当我们知道只有神满足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不再有自卑，不再比较，不再竞争，我们里面就很饱满，对不对？然后呢，过后我们又找到神呼召我们的使命，我们对未来是充满盼望的。当我们又知道说我们是谁的时候，我跟你讲，哇，我们更加确定里面对未来的展现。我们灵又长大了过后，我告诉你，哇，简直就是你就知道随时跟神连接，未来就会更有意义了啊。所以这四样东西都很关键，指向未来活得有意义。所以呢，你想看胜过嫉妒，胜过自卑跟骄傲到底有多重要？非常重要，对不对？如果我们在有生之年，我们将这两个功课把它学好的时候，老师说 我们可以免掉很多年的冤枉路，还有免掉很多年的捆绑跟辖制。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求神来到大大的感动我们。那我们再看呢，幸福里面呢，它有不同的研究报告啊。那我即将跟大家分享一个，可能是我们整个世纪里面其中一个最伟大的研究报告。为什么我会讲它是讲到最伟大的研究报告的？美国哈佛大学呢做了一个人类幸福研究报告，因为它之伟大不是因为它他花了最多钱，或者也不是他贡献了什么大东西，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这个研究报告花了75年完成。所以呢，可能是人类的这个幸福指数啊，不是人类啊，是在人类查考关于幸福的研究里面是花了最长时间的一个报告啊，一个研究是哈佛大学他们进行的啊。那这个哈佛大学呢，当时候1938年的时候呢，哈佛大学的大学的卫生系主任哈，叫阿列伯克哈教授，他就觉得呢，整个研究界都在关心人为什么生病，为什么失败，为什么潦倒，却没有人仔细研究一下人如何才能健康、成功跟幸福。所以因此呢，他就开始了75年的一个研究报告。这个75年呢，换了四任的所长，才把这个研究报告结果写下来。所以他们是在研究这人怎样才能健康，人怎样才能成功，人怎样才能幸福哈。所以呢，他们找了两批人哈，一批呢是哈佛大学的精英们哈，哈佛大学是我的左手边，那么右手边呢是波兰的一群二战过后呢，或者是一战过后哈，一战过后也经历二战的这个波兰的路边的小孩哈，他找了这两群人啊，那过后呢，他的研究报告呢有723名男性去参与哈。是史上被研究得最彻透的一群小白鼠，他们经历了二战，经历了经济萧条，经历复苏，还有金融危机、金融海啸哈。他们每个5年到10年呢，就会再去采访这些研究者哈。然后呢？这些人呢，经历了结婚、离婚、升职、当选、失败、东山再起，一举不振啊。有人顺利退休安享晚年，有人也在健康的年间就夭折了等等哈。就有些就结束生命之类等等。其中一个呢，他的研究的对象呢，就是John F. Kennedy 哈，所以呢，这个当然 John F. Kennedy 他做了政治人物，或者是到了可能首相的总统的时候呢，他的报告已经变成保密掉了哈，所以到现在也不知道肯德尼的这个报告，但是他是有参与在里面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呢，那到了第四任的所长呢，哈佛大学的这个所长哈，他就是精神科的医师哈，他就追随了这1928年跟踪了724个男性，就是的连续做了一个75年的一个研究报告的结果。他研究的报告的结果呢，就是说人怎样的人哈。才能更加幸福，更加快乐更加成功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报告。所以史上最彻透的一个研究报告揭晓什么东西呢？什么样的生活才会更加幸福？是社会名望吗？是拥有财富吗？是获得世俗社会眼光所谓的巨大成功吗？不不不不，他说不是，他说幸福和他们没有直接的关系， 经过70余年的一个研究报告分析跟观点的一个提炼，哈佛大学的学生们哈佛大学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只有好的社会关系才能让我们幸福跟开心。所以呢，哇，虽然我们大家都有点惊讶，我还以为幸福是很有钱开名车开跑车有很多老婆或者是有很多产业等等。但是他说不是，他说原来幸福齁你这个是史上在做研究史上哈做得最彻透的研究报告揭晓的哈，他就讲说只有好的社会关系才能让我们幸福跟开心。那什么是社会关系呢？社会关系就是孩子跟爸爸妈妈的关系，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上司跟下属的关系，邻居跟邻居的关系，表姐跟表弟的关系，这个就是社会关系。他说有好的社会关系呢，才能让我们幸福跟开心。所以呢，你们怎么想来想去，怎么可能呢？人家做了75年的研究报告，我觉得呢，这份的含金量，这份的重量呢，绝对可以秒杀所有其他报告。75年的研究报告跟这一代那个人从小孩子跟到他死，甚至是跟到他退休等等，走过这样多的人生，人家的研究报告是真的含金量很高。所以他说什么呢？他做了4个总结。好的社会关系能让我们过得开心幸福甚至长寿。孤独寂寞有害于健康，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常常喜欢孤独寂寞的话呢，那你就要告诉你孤独寂寞是有害健康啊。那过后他说什么呢？他说关系的质量比数量更加重要。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以前的时候我听到我常听到人家有听到弟兄姐妹这样讲哈，他就讲说什么呢？他就说朋友不需要多，真心的几个就够了。那我记得在我那时读这学院的时候呢，我就有很多很多朋友，哇，到处都是朋友，对不对？我当时到处都是朋友，读这学院的时候，所以他们有时候帮我算说，哎，我有多少个朋友啊？他们说，哇，这个学校有多少人啊？你大概可能认识一半了，是吗？这个是我的当时无聊了的。但是当时我就听到人家跟我说，朋友不需要多，真心的几个就够了，我不能赞成的。但是呢，经过多年的成长，多年的越来越老，对不对？那我真的发觉，真的朋友真的不需要多，有质量的啊，真的知己知心的几个就够了。所以呢，这里呢，我们就太太的研究报告说，关系的质量是比数量更加重要啊。那郭他讲呢，好的人际关系可以让我们保护我们大脑，记忆会更好，而且会什么呢？而且身体会更健康啊，身体会更健康。那第四呢，他说积极付出去帮助别人的人，活得更快乐更喜乐啊。所以你就觉得很奇怪哦。帮助别人，努力帮助别人，啊，不是我亏了吗？怎么可能会更幸福更快乐呢？那这是人家含金量很高的75年的报告，史上做的最彻透的研究报告揭晓的一个答案。我觉得我们真的没办法去反他了，对不对？当然我觉得他的含金量特别高了。那当然他的所长的解读哈，研究报告的解读，他以一个这样的研究角度去分享。所以他说呢，就简单说呢，有质量美好的关系并把爱传出去啊。所以他的总结就是，这样的人会活得最幸福最快乐最开心最喜乐。所以你就要问看自己，你是不是有很多很有质量的好的关系，你是否也把这份的关系，这份的爱，这份幸福，这份的喜乐传出去？如果是的话，那么你就是一个幸福的人了。 啊，这个他的研究报告说的哈，我们再看呢啦，那研究报告呢里面呢，就是说刚才是以医学的角度去看，对不对？但是这项的研究报告呢，啊，就是这个心理学家呢，他就参与在同样的一个研究报告，刚才那个研究报告，但是他是以心理学的一个角度去看哈，他做的总结是什么呢？那哈佛大学花了73年熬练，他做的总结是。但是他不是他是参与了32年了，因为他们换了4个所长嘛，对不对？那所以他以心理学的角度，他做的这个总结是，哈佛用76年熬了一碗浓浓的鸡汤，人生幸福成功的关键是什么？是爱！哇，真的是啊，把我们吓坏了，怎么可能是爱呢 ？OK， 那他解释啊，他说呢，爱。温暖和亲密关系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应对机制。那应对机制是什么呢？应对机制就是讲这样，就比如说你从小整天被打，那被打多了，你自然就会有一个什么呢？一个防范的一个意识，或者防范的一个自我功能，到一个地步你自己都发觉没有。所以有些弟兄姐妹他从小就常常被爸爸妈妈打的，所以你会发觉呢，他们跟人的关系呢也是什么呢？也是轻描淡写，没有办法去得很深的。所以呢，我们讲去得很深的关系，就是说呢，我们可以谈到很深，内心里面各样的黑暗都能彼此分享，这个就是一个深的关系。那么如果说呢，我们只是你好我好他好好来好去，这样的话呢是一个肤浅的关系啊。所以呢有时有些人因为受伤嘛，所以他就会说，这我里面的东西为什么要给人家讲，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把你里面真实的状况讲出来跟人，就是你的知己，同样你也没办法跟神讲的啊。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这应对机制啦啊，应对机制啊。所以呢大概呢我们看到原来他做的总结呢就是什么，关键就是爱啊，关键就是爱。所以呢他也说呢，就是说当温暖亲密关系然后呢是美好生活最重要的开场。所以当然他也说呢，并不是每个人都很幸运有美好的童年啊。如果是有些人童年呢，是特别是你爸爸妈妈特别讨厌你啊，你爸爸妈妈不想生你的啊，就是说可能他们就想办法要剁掉你的，或者他们不欢迎来到这个世界的。那多多少少你在里面呢，你就是有一个被拒绝的感觉。那你问我说，你说这时在胎中啊都没出来啊，但是老实说啦。我们知道有一个叫胎权教育，也就是说呢，孩子还没生出来的时候，在母胎的时候，如果家人是不欢迎他出来的，他在里面都能感觉得到了，因为他也是一个生命体的嘛。所以如果我们讲灵的角度，他当然会知道了，因为拒绝感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有些弟兄姐妹或者是一些肢体呢，如果你的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你的父母是不欢迎你来的，那么呢你在里面就已经有一个拒绝的感觉。所以因此呢，这生当中呢，你就会活得非常的期待爱的同时又不表露你需要爱，所以你会活在自己的圈子，活在自己的想象，活在自己的梦幻，那过后呢一直好像云里雾里，觉得自己很可以的，自己很美好，但是其实你根本都没有真正面对过自己啊。所以这样的人是很可怕的，所以当然这也会引成他们的自卑，那或者反向的他们会一种的骄傲啊。所以呢童年的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啦，就是说在你孩子出生的时候呢，就是说应该做一个好的一个榜样啊，加上用一个足够的爱去帮助你的孩子长大，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呢在母胎的时候就多点听敬拜的音乐，恩膏的音乐，圣灵的音乐，那么呢我们的孩子就会越来越健康了。关键现在我们看到我们身上多多少少都有很多受伤嘛，那这些受伤呢从哪里来的？就是从母胎的时候来的，或者从原生家庭来的，或者从成长的过程来的，或者从我们自己的犯罪来的。但是 我们自己很多东西的影响都跟我们的原生家庭或者我们成长很有关系。所以呢，他就说呢，当然不是每个人的成长是在温柔亲密关系美好的一个开场啊。但是他说呢，不论你几岁都有机会，因为在爱里获得重生啊。所以他就给了一个例子哈，他就说呢，在他们的这个选他们的这个参与者里面呢，有其中一位呢，他35岁才经历到第一次知道别人全心关爱是什么感觉。他当时候呢肺结石住院了14个月，那医疗人员呢就给了他一直渴望的爱跟温暖。所以他是一个自杀未遂的神经质患者哦，所以呢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爱，到了35岁才第一次经历到爱。因着那次经历这份爱过后，他彻底从一个自杀未遂的神经患者哈，变成一个有责任的医生、父亲、丈夫，他的家人、病人、下属都热爱他，都喜欢他。到了82岁，他登山的过程心脏病就去世了，但是许多人出席他的葬礼。所以我要讲就是说的，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出身，但是我们可以从现在我们的位置，我们改变，我们成长，我们突破，我们活出神给我们的意义跟价值。我觉得这会是非常非常重要哈、哦。所以真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哦！求神怜悯，真的求神，真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真的活出神的这个要这样讲啊，就是说总的来说，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出身。但是我们现在的起点可以改变我们的终点啊！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是缺乏，我们是缺少，但是呢，总的来说，什么时候回转，我们就什么时候可以走到美好的终点啊！所以简单，他还是用同样一句，关键是爱。所以人家用了76年熬出了一碗浓浓的鸡汤，人生幸福成功的关键是爱啊！我觉得真的是蛮惊讶跟震撼哦。OK 好，那么呢，接下来呢，难怪呢，马可·吐温呢，他就在他的人生当中哈、哦，他就讲了一段非常美妙的一句话哈、哦。那我们请陈长帮我们读一下。
生命如此短暂，我们没有时间去争吵、道歉、伤心、斤斤计较。我们只有时间去爱，一切稍从即逝。
阿门。所以呢，这个是他马克吐温他所总结他的人生的一段话啦，或者可以带给我们有另一段的启示啊、哦，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那所以呢，那在积极心理学专题讲座里面呢，那他的这个积极心理学讲座，他说呢，幸福的7个素养哈、哦，那你要幸福吗？第一，不生气；第二，不抱怨；第三，不斤斤计较；第四，同理心；第五，感恩，知足啦，知足感恩啦啊。那第六呢，微笑就喜乐嘛，开心嘛，开心才会微笑嘛，对不对？那第七呢，有使命，就是有事做，有人爱，有希望啊。这是他的就是我就很简单的总结掉他的课程幸福的7个素养啊。我们等一下一个一个来看啊。接下来呢，那什么样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是英国一家报社呢，他的幸福问卷，他就发了给很多他的这什么呢？ 读者哈，那过后呢就问他们说，哎，你给他们圈啦、勾啦什么啦，哪些人你们觉得最幸福？你们要知道答案啦。他的答案呢是什么呢？他的答案是这个哈，最幸福的四种人，那、被人家肯定、被人家接受为最幸福的就是这四种人啊。第一种是什么呢？推病人出手术室的医生，你知道吗？当我们医生帮人家做手术过后呢，成功了就将他们推出手术室嘛，对不对？如果死了就不用推了嘛啊。如果没死成功的，就是他们会把他推出去手术室，那过后呢送到去房间的嘛，对不对？所以他说推出手术室的医生，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付出，这是一个爱的表达，爱的流露啊。所以呢这是最幸福。第二呢，帮孩子洗澡的母亲啊，这个呢就是说当你看到孩子还没长大，他有这样的需要，所以呢你就付出给他，来到去帮助他洗澡哦，祝福他啊、帮助他。哎，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帮助跟付出爱哈。那第三呢，就是说在沙滩踏剑晨跑的孩子，这是活在当前的快乐哈。孩子无忧无虑哈，就在那个什么，在沙滩那边不断的啊玩沙啦，玩什么特别开心，对不对？那第四呢，步入新婚的新娘，他们选出四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四种人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的讲到是当前的快乐，有些是讲到说什么呢未来的意义啊。所以我们可见得其实幸福在各样圣经也好，或者各个研究报告也好，或者各个的这个幸福学堂各方面也好，其实他们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啊。等我们再一个看哦。那世界上呢这个是世界上得到最幸福国家之称的国家是丹麦，当然有时候是芬兰会赢，有时候丹麦会赢啊、哦、所以他们大概都不相上下啊、哦、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年呢得到世界最幸福的国家啊出炉啊、哦、是北欧的小国再次的登顶哈，所以呢他前几次报告是通过 GDP 啦，人均寿命啦，慷慨指数啦，社会支出度啦，自由度啦，腐败程度啦等等，这反映整个社会的健康哈。所以呢他就做了这个总结，就讲到说呢他们丹麦很幸福，那过后呢他们在深入调查跟了解大部分人为丹麦人为什么觉得自己幸福呢？我们看啊，第一个呢，他说是什么呢？因为有更多的信任啊，在丹麦呢，幸福感主要的原因是尝试着去做，你会有更多感觉，去除不必要的压力，给予周边信任，会有更多的感受。所以他们在丹麦的整个的这个文化里面呢，他们的公司也好，上属也好，会有更多的信任，彼此的信任啊。接下来呢，他说有适当的休闲时间，所以呢，他们有时间做咖啡啦，做糕点啦，什么什么，善待每个周边的人啊。接下来呢，第三点呢，就准时放下工作，所以他们知道他们的工作呢几点做几点停什么什么之类。那过他说呢，他们呢幸福是因为他们多有室外活动哈有很多不同的室外的活动。那过后呢第五呢是美化他们的家啊。所以我们看到呢，那老实说我们看完丹麦的幸福指数跟他们丹麦人民感觉自己幸福是这些原因，所以你就会发觉跟钱有关系吗？不见得啊，跟很多的这个什么金银珠宝、开跑车、开什么，可能有关系吗？也不见得。比较多的是信任、关系、休闲活动跟自己的爱好。所以我们能看到原来幸福本身真的不是你大有钱、大有车、大有什么才幸福，原来很多时候呢这些小小的细节都会让我们很幸福啊。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要来到更加去明白哎，到底幸福是什么一回事。所以我们大概现在我们明白了，幸福不是你很有钱 也不是你很有影响力，也不是你很有霸气，也不是你有很多产业，这些跟幸福都不太有关系。所以我们最后一点呢，我们来看幸福的歌门哈。哥林多前书13:13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OK， 那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那我们看哦，圣经里面说到幸福哈，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读的关乎耶稣的救恩，关乎依靠耶和华，祈靠耶和华，关乎听神的话语，就是圣经，关乎活在神的旨意，关乎敬虔加上知足，关乎与主受苦。所以我们知道呢，这里所以呢，我们知道呢，信是什么呢？是接受属神的事物，并将它实化出来啊。所以我们看约翰福音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他就赐他们的权柄做神的儿女。希伯来书11:1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根底，是未见之事的实据。所以我们知道信是关乎他的救恩，信是关乎依靠耶和华，信是关乎听他的话啊。这里讲到信，那么呢，望是什么呢？望是指信心所接受并实化属神事情，作为我们忍耐等候追求的目标。所以呢，罗马书8:24-5，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所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所以我们知道望是关乎活在神的旨意，望是关乎敬虔加上知足，望是关乎与主受苦。那么呢，我们大概明白了，哎，信需要有，望我们需要有，但是呢，过去我们有信，我们有望，但是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爱，我们确实是非常缺。所以呢，爱是在从信开始到实现的望的过程中，实际的经历、享受并彰显信心所接受并实化的属神事件。信关乎神的救恩，关乎依靠耶和华，关乎神的话，望关乎活在他神的旨意，然后呢，敬虔加上知足，也关乎与主受苦。那么爱的话呢，我们就来看爱的话，其实在圣经里面呢，都已经有很强调、很强烈跟我们提过了，只不过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忽略了爱这个词。来，我们请成长大声给我们读一下。
路加福音10:27，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也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马太福音22:37-39，耶和华对他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
阿们。所以可见的，圣经里面讲最大的诫命就是什么呢？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接下来是爱人如己，爱邻舍如自己啊。所以我们可见的，原来圣经里面讲到的最大的诫命跟第二的诫命，原来就是让我们幸福的一个关键。但是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忽略了这份的爱。原来爱神跟爱人能让我们幸福的，如果我们老早知道爱神爱人会让我们幸福，我们老早去追求这块比追求其他东西更重要了，对不对？所以呢，这是最大的诫命，当然我们需要把它当成比其他东西更加重要。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很去追求能力，有些很去追求恩高， 有些很去追求先知启示，有些很去追求医治的能力，当然这很好。但是如果说我们把最重要的诫命跟第二的诫命先把它做好，我们不怕其他东西神不给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如果我们先有生命跟品格，再有恩膏跟能力，对神的国度是好事。如果我们有了恩膏跟能力，我们就不想再去对付我们的生命，然后呢建造出基督的品格了，因为已经有了恩膏能力，名头来了，钱来了，影响力来了，建立山头来了，谁还想要对付生命？所以呢，感谢主，你们都是非常棒的，因为你们愿意来到学生命跟品格，所以先把生命品格搞好，你不怕神不给你。当然我们追求生命的品格跟追求品格跟生命的目的，并不是要去得着恩赐跟能力就是怜悯帮助我们，对不对？所以呢确实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很喜欢去追求恩膏能力，恩膏能力很有恩膏能力，但是到最后呢，他就是撒旦的弟弟的品格，哇塞，太吓人了，对不对？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看到呢当然了，我是觉得说，当我们有了生命，有了品格，有了基督的爱，我们爱人如己，我们爱神为最优先，那么呢，老师说你不怕神不用你，神要用你超乎你所能知道的。所以呢，我真的盼望了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愿意和神爱在一起多过想被他用啊！我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如果我们回到哈，最大的诫命是爱神，第二的诫命是爱人，这是整个基督里面的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总纲啊，对不对？爱神爱人。那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十字架哈，很有意思的，十字架呢是一竖一横，对不对？竖上去是上下是人跟神的关系，左右是人跟人的关系。所以圣经就说呢，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是向上的。那么呢圣经里面呢讲到说呢，第二的诫命就是呢爱人如己，是左右的。所以可见得呢，原来呢原来神对我们最大的诫命的要求就是爱神跟爱人，才有呢原来爱神跟爱人呢，既然会让我们什么呢？让我们幸福。所以如果你想幸福的话，那我真的建议你要学会什么呢？要学会爱神跟爱人，活出这个爱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幸福了。阿们。所以呢，爱呢，我们大概知道哈，爱是我们请今天我们有唱过这首歌，我们请这个大声的快速的给我们念一遍来，成长。
哥林多前书13:4-8，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智能，总必归于无有，说方言智能，总必停止，知识也总必归于无有。
阿们。所以我们看到呢，原来哥林多前书13:4-8的爱是如此如此的重要哈。所以我们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如果你要幸福吗？活出爱。你要幸福吗？活出爱。这很重要哈。这很重要哈。如果我们能活出这样的幸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活出这份的爱哈。我讲的太快了吗？我看时间的关系，我就快一点，对不对？那你们这个吗？这个没讲吗？今天你有点模糊吗？他的字，我这里还好啊，我这里还能都能看得很清楚啊，我都能看得很清楚啊，嗯。 啊，所以最大的诫命跟第二的诫命，其实主要是爱神跟爱人呢、啊，啊，不模糊哈、啊，谢谢哈、啊，不模糊啊。好，那所以呢，我们大概这样我们大概知道了哈、啊，原来爱神跟爱人最大的诫命是会让我们幸福的。OK， 那我们看一下哈、啊，那我们先看一下哈、啊，那如果我们现在看完了这个爱的部分，对不对？那其实呢，那爱是很有忍耐又有恩慈，其实就是包容、饶恕跟施恩哦。爱是不嫉妒、不自宽、不自大，其实就是不嫉妒、不骄傲啊、心存谦卑咯啊，对不对？然后呢，不做害羞的事，其实就是顾忌、在乎别人的感受了哈，不做害羞的事。老师说，你以前怎么读不做害羞的事，我们都不明白。但是当我们去读原文，你就明白是顾忌别人的感受，就同理心了啊。那过后呢，讲到不求自己的益处，对不对？其实是无私，心胸宽广了啊。然后呢，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就是不生气，不愤怒啊，不记仇啊，容易饶恕别人的啊。然后呢，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就活在真理的人哦。然后呢，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就是信跟包容啊，相信神跟包容啦。然后呢，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其实就是盼望跟忍耐嘛啊。爱是永不止息，就是爱永不失败，永远是赢家哈。那我们也知道呢，当我们谦卑的时候哈，当我们带着爱的时候呢，当然谦卑跟爱呢，很多时候分不开的哦。因为呢，我们看到谦卑的很多的这个内涵呢，都在爱里面，其实都可以看到哈。所以当我们谦卑跟爱的时候，我们就活出喜乐、快乐跟微笑。当我们谦卑跟爱的时候，我们也是一个知足、感恩还有感谢的一个人哈。所以我们大概简单的看一下，就是说爱的这个部分，我们再看回去跟刚才的研究报告有关系吗 ？OK， 研究报告告诉我们呢，快乐跟幸福就是快乐哈，跟意义的结合。所以简单说就是当下活得喜乐，未来活得有意义，这样的人就幸福。所以你大概现在你常常可以听到你哈哈的笑声，你是快乐的人，你对未来也知道神在你心中放的感动、触动、带领是什么，那你就是未来活得有意义的人。所以呢，我们看哈佛大学呢，他对人类的研究报幸福研究报告，按所长的总结呢，好的社会关系就能让人家开心幸福，关系的质量比关系的数量重要，好的人际关系可以保护大脑哈，可以更加记忆更好，没有老人痴呆，身体也健康，积极付出去帮助别人的人就活得更加幸福跟快乐。那这是所长的总结。如果我们看这个所长的总结这个的部分呢，我们再看爱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几乎都连在一起的哦。讲到关系，只是大家的那个出发点跟那个的角度不一样，但是几乎讲的就是关系，讲的就是成全别人，讲的就是帮助别人，讲的就是美好的关系的质量。所以简单在这里，我们确实能看出原来所长的讲的这些研究出来75年的研究报告的总结，它指向了一个什么呢？指向了一个爱就能做到。所以你要幸福吗？你要爱。那所以呢，当下活得喜乐，未来也活得有意义啊。所以呢，我们看呢哈佛大学研究报告，按心理学家他的一个总结是，爱、温暖、亲密关系会影响一个人的应对机制。所以其实在这里我们根本不用讲了，就是哈佛大做的总结，哈佛大学75年的这个研究熬了一碗浓浓的鸡汤，就是爱哈，所以他都做得很直接啊。那接下来我们看了积极心理学的一个专题讲座，他讲到这七样的素养就能让我们什么呢？让我们幸福让我们幸福。所以我们看他说不生气，当然呢就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恶嘛，对不对？然后呢不抱怨就是 包容嘛，啊，凡事相信嘛，不计较是无私心胸宽广，不求自己的益处嘛。然后呢，同理心就是顾虑别人的感受，思想在乎别人的感受。感恩啊，感恩就是有笑声啊，有笑声哈，对不对？OK， 那过后呢，微笑哈，微笑就是喜乐啦，快乐啦，对不对？那有使命就是望嘛，哈，就是望，你就知道未来有盼望，你知道你是谁，你知道你的使命，你知道你的呼召。所以原来跟积极心理学的讲座呢，其实它的内涵的角度、发挥的角度跟圣经不太一样，但是呢，它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其实就是爱了。OK。所以当前要活得喜乐，未来要活得有意义，求神怜悯帮助我们。那英国的报社呢，就讲到最幸福的四种人，推人出手术室的医生，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爱的奉献，爱的付出，也是对自己知道自己的工作能发挥的一个祝福的流露。哎，这是讲到的是未来活得有意义啊，对不对？那帮孩子洗澡的母亲，所以是一个奉献，是一个献身，是一个付出，是一个摆上，是一个帮助别人，这也是讲到未来的有意义，对不对？那在沙滩建塔的小孩跟步入新婚的新娘，这是活在当前的快乐，当前的喜乐，那种幸福的感觉。其实你会看到这几样东西都是跟什么呢？跟未来，跟现在的快乐跟未来的意义也是连上很大的关系啊。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这几样东西也是在于一个爱的一个涵盖里面啊。所以我们当然我个人看世界最幸福的国家丹麦所讲的更多的信任，适当的休闲，准时放下工作，多在室外活动，美化你的家。其实这讲到的很多，讲到是关系，很多讲到就是付出，很多讲到的是就是适子而止啊，适可而止哈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也在整个爱的一个包含里面。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就快乐啊。所以呢，谦卑的十个特质大概我们有讲过了，对不对？然后呢当我们胜过嫉妒的时候，当我们胜过自卑骄傲的时候，我们就什么呢？我们就可以真正啊知道我们的找到我们的生命的呼召，然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灵长大，我们也知道只有神满足我们，所以呢未来就活得有意义啊。所以我们可见得呢，爱、信跟望这三个都结合在一起了，几乎都分不开。所以呢我觉得呢，今天晚上送给大家就是说你要幸福吗？要活在信，活在望，更活在爱里面，那我们就真实能幸福了。我们要确保我们的救恩，我们要确保凡事依靠耶和华，我们要确保听活出神的话，我们要确保我们活在神的旨意，我们要确保我们金钱加上知足，我们要确保我们能跟基督一起受苦，我们更加要确保我们要爱神跟爱人，那时候我们就幸福了。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活出这样十字架的一横一竖，那么呢我们就真的上下是人跟神的关系，左右是跟人的关系，爱神爱人我们就幸福啊。原来幸福真的不是有车有房所以我看过很多有车有房的人，他们一点都不幸福。我记得我到香港哈，半山腰香港半山呢，你知道香港半山是很高级的一个住宅区哦。我到那边去服侍，然后呢去到他们香港半山大概60多楼哦，哇，很高的楼，所以可以看到香港维多利亚海峡的这整个的美景。但是呢，我看到他们，当然了，可以住那边是很有钱呐、啊，但是我去看了他们幸福吗？不幸福。快乐吗？不快乐。 原来幸福跟快乐不在乎你有钱没钱，不在乎你身体状况，不在乎你的家里的条件，也不在乎你的学历，也不在乎你的工作。幸福原来在乎的是你爱神跟爱人，那你就是一个幸福的人。所以谦卑与快乐息息相关，爱与幸福紧紧相连。愿大家都学会啊，都幸福哦，活出神的爱，开始去爱人吧，这时候我们就真实会幸福了。所以我们大概在这一课里面，我们看到史上可能最有含金量最透彻的一个研究报告，说到人的幸福就是人会幸福，人幸福不是其他的原因，是爱，是关系，是付出，是成全别人，是这种的美好的联谊。所以呢，如果说你在你生命当中，你是活在孤单寂寞，活在忧郁，活在跟人隔绝，活在跟人保持距离，那么呢，你一生也没有办法走进一个幸福。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哦。这个我看了这个研究报告也好，我看到圣经的教导也好，等等都指向同一个目标。所以呢可见得就是说，这个研究报告其实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厉害，只不过是他们总结了一个圣经老早就总结的一个答案。所以呢，我管它是75年史上最透彻 ，no 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圣经讲的爱神爱人，我们就幸福，我们就快乐，我们就喜乐。我愿今天晚上的分享能鼓励你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成为一个快乐的人，成为一个神真的可以活出笑声、微笑、喜乐的一个人生。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真的需要神这样介入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呢虽然那个报告很伟大，但是我觉得那个报告怎么伟大，它只不过是75年的历史。我们圣经已经经历了整2000多年的一个过程，或者在摩西五经那时开始下来的话，你能算的话就是5000多年的一个风浪，还是树立站立得住。所以呢，可见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幸福吗？爱神爱人。告诉你自己要幸福吗？爱神爱人。要幸福吗？爱神爱人。愿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真的有很多的缺乏，很多的缺陷，但是呢，神知道我们的状况。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让我们以神的爱来相爱，阿们。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做害羞的事。
主耶稣，愿你的爱与我们同在。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
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活出这份爱。主啊，当我们爱神爱人的时候，幸福就尾随着我们。以前我们觉得温暖的越多我们越幸福，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当我们越给予，我们越祝福的时候，我们越去爱的时候，就让我们成为了流淌管道，流出去的时候，我们越幸福。我要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成为这幸福的人，帮助我们走进幸福。成长，你来带领大家祷告。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让我们以神的爱来相爱。阿们。
爱是恒久忍耐。
天父，我们献上感谢，我们献上赞美。主，你创造人之前，你就先设了伊甸园。主，你要我们幸福，把我们放在伊甸园里面。你要的是我们欢喜，要的是我们快乐。由于人类的堕落，我们进入到痛苦当中。又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鞭伤，使我们因着信又回到了你的面前。你将你的借助圣经告诉我们，把爱的真谛都写在这圣经上面，是我们明白。爱人，爱神，叫我们不张狂，不抱怨。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叫我们不要去嫉妒，叫我们不要去自夸，要爱人，要爱人如己。老子要我们爱神爱人，我们就会幸福。只有能 有爱，我们层面里面有喜乐。我们献上感谢，我们献上赞美，主啊，你借着你出势力，让我们不断的借助你的话来净化我们。从不饶恕的课程，再接到进入到嫉妒，让我们从嫉妒里走出来，不断的让我们晋升。今天又记住，幸福这个课程，让我们里面感到甘甜。啊，我们要活出你的生命，要活出你的品格，我们要常常与你在一起。主啊，我们唯有与你在一起，我们才能够跟你连接。主啊，我们要胜过嫉妒，胜过自卑。
是的，主，我们谢谢你的。
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唯有你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跟你连接在一起，唯有你能够帮助我们，因为你要的是我们幸福，要的是我们快乐。你不要我们生气，不要我们抱怨，不要我们去计较，要我们有颗感恩的心，要我们常常喜乐。啊，唯有跟你连接在一起，我们才能够得到幸福。谢谢你，借助泥土系列的课程，让我们的灵不断地成长，在你的话语中不断地明白去认识。我献上感谢，我们献上赞美。你的爱长苦高深，知道我们的软弱，主啊，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帮助。你什么软弱的变为刚强，
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造物主的慈爱。
借着今天的课，让我们再一次找到了怎样活出喜乐，怎样活出快乐，怎样活出幸福。因为你爱我们，我们有你的爱，我们就足够了。我们有你的爱，你心就得满足了。谢谢你耶稣，谢谢你天父，
主，
谢谢圣灵不断地引领，不断地带领。
主，我们承认我们是缺乏爱的人，我们里里外外都非常缺这份的爱。主啊，帮助我们，让你的爱在我们里面发生，这个爱也就能在我们外面发生。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多帮助我们。从今往后，我们学会怎么爱神，怎么爱人。多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可以将你这份爱活出来。 主，我们原本就是一个缺乏爱、没有爱、不会爱的人，但是主啊，只有主啊，我们真的降服在你面前的时候，被你的爱融化的时候，被你的爱充满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有爱的人。主啊，原谅我们的骄傲，原谅我们的自大，原谅我们看自己为自己所是的，我们看自己为太高估自己，但是我们真的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缺乏爱，我们没有爱，我们需要你的爱。主啊，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爱的人，帮助我们可以活出你的爱。主啊，如果不是你的爱，我们没办法用自己的爱来爱你，用自己的爱来爱别人。说唯有我们被你的爱融化的时候，我们才学会怎么爱你，怎么爱人。说帮助我们这个晚上成为有爱的人，在爱透过我们，我们的生命可以流露出去。祝福晚上的聚会，祝福每位在平台听的弟兄和姐妹。哦，主啊，愿我们从今往后，我们活出你的快乐，活出你的喜乐，活出你的幸福，活出爱你和爱人。奉耶稣弥赛亚的名字，我们祷告祈求，阿们。祝福大家晚上好，晚安。